同一个圣言，不同的礼物，同一个教会，不同的声音。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真理讲道台，让我们一起见证圣言的魅力。
攻读圣马窦福音第二章十三至十五节，十九至二十三节。那时候，三贤士离去，上主的天使托梦显现于若瑟，说：“起来，带着婴孩和他的母亲逃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我再通知你。因为黑勒德即将寻找这婴孩，要把他杀掉。”热色便起来，星夜带着婴孩和他的母亲退避到埃及去了，留在那里直到黑勒德死去。这就应验了上主借先知所说的话：“我从埃及召回了我的儿子。”黑勒德死后，看上主的天使在埃及托梦显现于热色，说：“起来，带着孩子和他的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那些谋杀孩子性命的人死了。”他便起来，带着孩子和他的母亲进了以色列地狱，但是一听说厄尔赫劳据他父亲黑勒德做了犹太王，就害怕到那里去。梦中得了指示后，便退避到加利勒亚境内去，住在一座名叫纳撒勒的城中。如此应验了先知所说的话：“他将成为纳撒勒人。”以上是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各位主内弟兄姐妹，今天是礼年甲年圣家节。今天我们讲到的主题叫做在天主的爱中圣化。今天的这篇圣经在诸圣婴孩的站立中我们就读过片段。如今我们从圣家节的角度来看看这篇福音。圣家在恶王的迫害之下逃往埃及。在恶王黑勒德死去之后，圣家回到犹太地区，但因恶王之子继位，圣家就迁往北部加里勒亚的纳撒勒去生活。圣经中说，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甚至赐下自己的独生子。当这个世界反抗他的时候，甚至伤害他的时候，他依然爱着这个世界，并不是说世界能伤害到他，只是人有许多时候做出伤害天主、伤害自己的事。圣经里的记述说，圣子降生的时候，因为客栈里没有他们的地方。这里显示人心的冷漠是多么的严重。一位孕妇怀胎，明显就是再冷酷的人也应该给予相应的接纳，但事实却相反，没有人接纳。这就是耶路撒冷附近的白冷，原来让圣王达卫显扬的地方，距耶路撒冷只有那么远的距离。可是那份冷漠却在这个社会里，而且是本民族之间的。但如今天主子下降人间，他却连一个降生的房间和床铺都没有。他本来是创造世界、让世界存在的主，在人看来，他却没有我们应该有的一种正常的条件， 有人就问他为什么要生于贫穷。巴鲁回答说，他自己成为贫困的，但却愿我们因此而成为富有的。接下来恶王的追杀让他从幼年就经历一种颠沛流离，在人看来他是万军的上主，拥有着一切的力量，事实也是如此。他从一系列的奇迹当中啊，让我们看到他的能力是多么强大。在格乃撒勒湖边，他们从湖中上岸，路过坟地之边之时，结果从坟墓那里走出来一位富有恶魔者，基督就已驱除。当时这个魔鬼是无人能治、无人能驱的。基督问他名字的时候，你叫什么名字？他的回答是，我们叫军旅。好吧，基督就给予驱除，就用一句话，而且给予他和众人非常明显的一个证明，猪冲入海中死掉。当他复活拉撒路的时候，更是显示这种生命无上的能力。拉撒路的姐妹怎么说呢？主啊，他已经死了四天了，都臭了。但主却在众目睽睽之下完成了这件事。拉撒路，你出来。出来的时候被链布缠着，香料抚摸着。这个奇迹让人感觉惊喜。以至于后来有人想杀害主的时候，甚至连拉撒路也一起想杀掉。主的能力不仅仅是局限于这两个奇迹，各位主内弟兄姐妹，太多了，隔空治愈，变水为酒，步行海面，平息风浪，驱逐恶魔，俯首治病，无柄二鱼探知心灵，他的能力为现实的人，是施展仁爱的标记，却没有用人间所有的怨怼相报。这是天主的爱，正像晚餐中基督对门徒所言的一样，我希望你们能够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同样在山中圣训，基督也讲，你们应爱你们的仇人，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你们应该是成全的，如同你们的天父一样成全。前些年有人常常恶补童年，因为有学说使童年的伤害给人造成了人格的不健全。对于这种理论呢，我不给予置评。但是基督成长的家却是一个爱的家。首先，基督感受和认知天主的爱，热色的负责源于天主的启示，然后大声热色接受。热色在圣经里中，圣经里是一个无言的，但父亲的责任与形象完全展示在基督的心中。在路加福音耶稣童年的记述里说，孩子渐渐长大，在智慧和身量上以及人们的喜爱上日渐增长。一个好孩子是天主的赐予，但与父母的影响是绝对有关系的。如果父母在孩子少年时的不负责，一定会在后来的生活中为这种不负责而买账。其实圣母玛利亚的影响一定也是非常深厚的，母亲的爱深深影响孩子。在加纳的变水为酒的奇迹细节当中，我们看到当耶稣看似反驳的话说出来，玛利亚却没有停止他的推动，他是吩咐仆人，他告诉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圣母的影响是信仰上的引领，但是我们知道真正引领的是天主。对于孩子耶稣的影响， 玛利亚的赞主曲，我们可以看到信仰上的影响。在王建表姐伊莎伯尔的事迹里，我们就可以看到爱在玛利亚的心中又是如何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小耶稣。爱，天主是根源，天主却把这伟大的爱透过家传递给人类，让人类从生就感受温暖。所以基督说在传教的时候非常清楚地形容将来在天国以父为家长是何等温暖。他说，谁是我的兄弟姐妹和母亲？是那些听了天主的话而去执行的人才是我的兄弟姐妹和母亲。这是耶稣指出进入天国的条件，更是间接指出将来要进入天国就是成为真正的家人。圣家，每一个人都去听从天主的指引，所以整个家都浸润在天主的爱里，在天主的爱中，每一个人的生命得到圣化。玛利亚虽然对天主的旨意不太了解，但是他却说，愿照你的话在我身上成就吧。他选择以生命交付于天主使用，显示了对天主的服从。热色，为听命肩负守护的责任，放下自己的权利。耶稣基督更是这样，从创造者成为血肉住在我们中间，更是在最后以死的方式显示对天主圣父的服从。其实天主的命令中无一不是天主挚爱的给予，当人去听从的时候就是浸润在天主的爱中，这种浸润就是天主的圣化过程。天主的圣化就是我们在生活中把我们自己交在他的手中之时。在教会当中流行一句话说，一人信主全家蒙福。其实当一个人的生命听从主，把主的祝福带到家中之时，一定是蒙福的。对于爱，主会借着他而鼓励，对于爱的缺乏，主会因着他的爱把他不足的补全。圣家之所以成为圣家，是在天主的旨意上每个人都完全的听从，就像我们在读经一里面所听到的那样。就是中国的那份传统也显示出来，叫父慈子爱，兄友弟恭，在生活当中不断的放下自己的权利，为的是能够让对方能够喜欢，让爱真正的是放下自己，给对方去做，给对方去完成。其实无论是父母也好，夫妻也罢，孩子也罢，只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要真正的在天主的爱当中不断的去鼓励推动别人生命的眷属，引领许多错误的避免，也就是说让它不要发生。所以无论是三口之家或者是多人血肉之家，那么我们问一问我们自己，我们每人是否愿意把我们自己交在主爱的圣手里面。在教会的大家庭当中，我们是不是愿意完全听从天主的话而生活？当人去听从天主的话，主的圣化的爱就会透过你临于你的家中，透过你的家临于你的周边，透过你的周边而临于世界。各位主内弟兄姐妹，圣家节其实回过头来也让我们看天主关于家庭当中的伦理，其实教导的很多很多很多，不仅仅是 天主的诫命三条也包括了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看到的天主对人生命的那份眷顾给予的实际。所以愿天主的爱引领我们的生命真正成为天主的家人，并愿天主透过你所展示的爱感染家人，让人更去寻找天主，成为天国的家人。主，求你使我们在圣佳节中体会到你的爱，并用爱去生活，成为你的兄弟姐妹。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们。
让我们一起努力，愿天主的圣言光照我们，助佑我们。